第二章，变废为宝。你这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呢，我必以色彩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以赛亚书54:11-12。注意，启示录第21章讲到，神的国度是由各样的宝石建造成的。同时，你们也要注意，启示录的开始，使徒约翰经历了极大的苦难。那么，苦难为什么会变成为宝石呢？耶稣当时在告诉约翰，也在告诉你和我，他如何将我们的苦难化为祝福，如何将我们化为神国度中永恒的宝贵材质。我们在本书中就这个问题要进行细致的剖析。我们人类在很多方面为我们不完美的人生耗费了太多的精力，比如不可能实现的盼望、破碎的婚姻、失败的事业、不可预料的灾难和无法治愈的疾病，这些我们都无法预料。然而，每一件灾难的发生倒会给我们带来深度的创伤。我和我的太太都经历过极大的患难，在这些患难中，我们寻求耶稣，在神的话语、圣经中找答案。圣灵帮助了我们，使我们现在能够摆脱困境，完全的、火热的向主委身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注意到以下的一些变化。我们生活里面的垃圾总是会被变为宝石。上帝向我们显明，我们靠神得胜的过程与我们个人的努力挣扎相比，前者的价值是永恒的。我们发现，每一次苦难的经历都使我们与永生神的关系更近。上帝让我们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他让我们看到了跟随他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。他给我们的道路，按圣经上的明示，就是得胜的道路。上帝知道我们的困苦，他知道我们的疾病、贫穷等等，但是他不认为这是我们命中注定。他也让我们知道，这不是他对我们的审判。他把这些看为是我们通向成功的道路。上帝使用启示录一书，帮助我们以神的观点看待未来。上帝在启示录4章中对使徒约翰说过，你上到这里来，假如我们允许神将我们高举过我们所处的环境，允许我们以神的观点看问题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环境是蒙神祝福的种子。这个道路所赋予我们的原则关乎死亡和复活。耶稣是完美的羔羊，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完全有能力赦免你我身上一切的罪，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患难，因此我们身上的罪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祝福，如果我们在得胜的道路上。上帝知道人类悖逆的本性，他没有阻挡人的自由意志，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方法，使我们本应承受的可怕结果化为了祝福。我们本是最不完美、最悖逆的人类，而耶稣，一个毫无瑕疵、无罪的人，代替我们经历了本应属于我们的各样的患难。他为你我经历了死荫的幽谷。我们若接受着白白的恩典，接受他代替我们受刑罚的事实，那么我们的死亡就会成为超人的复活。就算我们最终死亡，我们肉体虽然死亡，也会到天堂与神相见。但是前提是，我们要接受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哥林多前书15:55。耶稣承受了你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患难，他担当了你一切患难的原因和结果。这样，如果你相信并且愿意与他合作，他会将他复活的大能所带来的一切祝福加添给你。他会将你的诅咒转化为祝福的种子，他将亲自与你一同播撒浇灌，他将牵拉着你的手，用信心和耐心与你同行，直到这类种子经历死亡、生长，获得百倍的收成。而这些是你自己不能做的。复活的先决条件是死亡。圣经所讲的死亡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，因为 他讲到死亡的时候，不仅仅强调我们肉体的死亡。死亡按圣经的标准是分程度的，这里有不同程度的死亡，有精神的死亡、灵魂的死亡，还有梦想的死亡、盼望的死亡、期望的死亡，以及健康的死亡，还有就是关系的死亡，我们称其为死亡的阴影。这些阴影实际上不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所受的苦难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你们个人的原因，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受到的伤害。由于我们的祖先不断犯罪，人类在出生以前就承袭了他们所受的诅咒，未出母腹就成了受害者。你可能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受害者。你可能觉得你所受的苦难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，但是它也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祖先传递下来的诅咒。它可能因为你的父母从来没有向你表达过他们的爱受到伤害，也可能因为他们对你的抛弃受到伤害。你极力尝试把生活搞得好一些，但是结果却如同打拳像是斗空气。可能你经历的与上面说的不一样，你需要对付你的老性情，改变你的性格，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但是你却身不由己，如同保罗的经历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描绘他的经历时说，因为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，我并不做，我所憎恶的，我倒去做。罗马书七章十五节。你可能一出生就处于某种死因的幽谷，可能你生活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，日夜被生存问题煎熬。你可能正面临饥荒、失业、内战、水污染和无家可归，这些都是死亡的阴影。这些不是你个人的原因，而是因为人类与他的创造者隔绝。所有的这些结果都是因为撒旦在这数千年对人类的破坏。你不能选择你在哪里出生，是王宫还是贫民窟，但是你却可以选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你的生活。你可以选择拒绝做受害者。我在这里不是给你们谈什么积极的思维或者什么个人励志，我是在邀请你们来见证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永生神的大能。你可能在另一个方面经历苦难的折磨，假如你真心的决定信靠耶稣基督的话语，在信仰上毫不妥协，那么你就会受到逼迫和苦难。我用这样的问题挑战你，如果你知道复活的第一个步骤是死亡，你为什么还害怕死亡？为什么还害怕经历死亡的幽谷？你可能会说，复活，我认为信耶稣后，复活是肉体死亡以后的事，是来生的事。你说的部分正确，但是耶稣强调，我们在今生就是现在也能经历神奇妙的国度。很多人之所以不能享受神的荣美，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把他们的苦难视为祝福的种子，他们坚持活在下层社会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生命或作灵魂下，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。苦难是祝福的种子。我们都知道，上帝在创造有形世界的时候，将他的律例典章放在了里面。律例典章保障了世界的正常运行，它创造了万有引力，万有引力在没有其他律例的干扰下就会发生作用。它设立了时间、节气和农作物生长的规律。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在它设立的种子生长规律中，它向人类显明，种子必须先死掉，才能结出许多的果实，果实里面又会产出更多的种子，而这些种子如果想要再结出果实，它们也需要死亡。它的过程首先是死亡，然后才是生命或者复活。耶稣在谈到他钉十字架和复活时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 仍旧是一粒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路加福音12章24节。假如我们把我们死亡的幽谷看成是种子，那么我们就会像农夫一样期盼生命的收获。一位农夫如果在田里种了玉米，他会希望通过他的种子得到美好的收成。我们每一次悖逆神的结果都是某种形式的死亡，都是经历了死亡的幽谷。我们不能称其为祝福，它实际上是诅咒。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停顿在那里。亚当死了几千年之后，神的话语成为了一粒种子，在玛利亚的身体内动工，耶稣降生了。实际上，神在这个有形的世界被钉十字架，但是他没有被死亡拘役。三天以后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神使他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和每一个死亡的阴影，包括我们的每一个死亡阴影。那些看起来是极痛苦的灾难，神将它化成了荣耀的祝福。假如撒旦能够预知结果，他一定不会说服人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倘若你感觉或者认为你的困苦不属于死亡和复活的过程，思想一下耶稣的复活。倘若你认为神的能力不足以拯救你脱离各样的苦难，思想一下他为你所受的各样苦楚。耶稣被打得体无完肤，他的样子无从辨认，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人们在他的身体上抹了厚厚的香膏，裹上一层一层的布，将他埋在墓穴里。他确实死了，到了地狱。整个的事件让人们看不到希望。然而神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接着又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希伯来书1章5节。耶稣奇迹般的复活了。复活的意思不是死了后又活过来，他与约翰福音11章拉萨路的复活不一样。耶稣是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复活是全然的复活，有了全然的生命。圣经称他是新造的生命。耶稣是带着我们的罪性死的，他是带着亚当的罪性死的，但是他的复活是新生命的复活，我们也可以与他一同分享着新生命。我们的苦难借着他的新生命也可以化苦难为祝福。我们将这苦难与他一同埋葬，在复活的时候，他们会成为神的国度，新耶路撒冷的宝石。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敢奢求这样的经历，是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无知软弱强过耶稣赐给我们的复活。同时我也理解，因为这么多年教会忽略了他们的责任，没有强调耶稣通过圣灵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。在我们重生的时刻，在我们将神的道接受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刻，我们的老旧我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生命乃是在基督里新造的生命。耶稣宝血的契约改变了我们属灵的血液，我们领受了他无瑕疵的宝血，他代替了我们罪恶的血性。正如罗马书6章所说，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罪和死亡了，我们的身体也不再属于疾病和诅咒。罗马书6章14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大多数人面对的困难是，他们没有看到新生命的种子已经播撒在他们的心田，他们也不晓得如何呵护这个生命，使它成长。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依靠我们与主不断更新的关系，需要我们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浇灌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常常将我们的罪向他交托，求他复兴我们冷淡的爱心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用神的道抵挡撒旦的诡计，我们的新生命才能开始完全，刚强才能代替软弱。苦难的种子会结出果实，这样的果实是甘甜的，并且果实里面包含着更多的种子。这些种子会惠及他人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 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。我刚才描述的过程被称为得胜的过程，同时我们也称它为废品变宝石的过程。这是我们本书的主题。我们接下来还会讨论很多，帮助你们能够坚立在这条得胜的道路上，过常常得胜的生活。那么，你为什么还在自怨自艾，诅咒你苦难的种子，怜惜你的软弱，抱怨没有机会，朋友离开，疾病缠身，等等等等呢？你们要喜乐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是来自撒旦，但是撒旦给了你得祝福的机遇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仍在苦难中的时候要赞美神，充满喜乐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得胜并不仅仅注重结果，我认为得胜的经历不是仅仅通过艰苦的工作达到某种目标，得胜包含这些，但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努力。我相信得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过程，通过它，神希望他的百姓学到神国的奥妙。我相信圣经给了我们大量得胜的信息，我相信只有以圣经引导的得胜过程才是最贴近神心意的。我相信神不只希望他的百姓偶然地获得益处，而是希望通过这一过程使神的百姓获得智慧。我坚信神要通过这本书指导激励他的百姓，让他们过得胜的生活，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其次，我坚信神希望为我们解释痛苦烦恼，使我们的后代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儿女的儿女们再也没有忧伤和烦恼。我相信对于得胜者，神在现世和永生中为他们预备了奖赏。同时我也相信神希望你通过这本书更好地认识他，一生跟随他。得胜与福音。第一世纪的教会史显明了一个历史事实，每一个殉道士能为耶稣赢得大约300人，今天还是一样。一个在自己的困苦中得胜的人，在神的国度里就是一个成功的殉道士。一个人不必要非得在肉身上做殉道士，他可以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那样，将身体献给神作为活祭。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你和你的环境如何苦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关乎神的，神希望通过你的生命完成他拯救世界的大功。你就是神国度中的宝石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显示，神国度的根基由12块宝石组成。我相信这里讲到的12块不同的宝石，代表着不同的人和他们不同的环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胜，但是得胜的方面各有千秋。我们很少知道我们的得胜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强迫神，让他按照我们的思想成就结果。因为我们若这样做，就是阻挡神的大能。并且如果神给了你特殊的梦想和意向，你们应该义无反顾地跟随主，不要因为别人的观点有丝毫的改变。有了意向，即使做错了事，也远比那些没有意向的人好。神会很好地照顾你，就像他曾很好地照顾我一样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节选自《荒漠甘泉》。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三节。很多年以前，伦敦的街道还没有被修整，有一个叫 Ruskin 的人生活在这座城市。 Ruskin 在当地很有名，因为他将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他慈善的神联系在一起。有一次，他和一个朋友走在伦敦的街道上，这个朋友满脸不快地说，太脏了，这些东西真令人讨厌。他所指的是伦敦街道上的泥泞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想一想这些泥泞中有什么。第一，它里面有沙子， Ruskin 说，而沙子的本质里含有水晶的成分， 有什么比洁白的沙子更美丽呢？如果它们能够按照正当的方法合理的组合，它们应该是无以伦比的鹅卵石。我们在这些泥潭里还能找到什么？粘土。粘土作为一种常见的材料，如果按照合理的方法正确使用，它们就可以成为美丽的蔚蓝宝石。伦敦泥泞的街头还有什么？煤灰。煤炭是钻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还有一种物质我们没有讲，那就是水。按照自然规律，水蒸发以后变成晶莹剔透的露珠，降在玫瑰的叶瓣上。因此，在污浊的泥潭中，人类失丧的灵魂遮盖了造物主的形象，上帝会尽他所能寻找他的鹅卵石，找他蔚蓝的宝石，找他的钻石，找他晶莹剔透的露珠 TL Color。 诚聘建筑工人。建造新耶路撒冷城，工程设计师耶和华上帝，工程负责人拿撒勒人耶稣。现对外招聘工人，职位有限，欲报名从速，报酬优厚。工程负责人有一个习惯，对于那些只工作一个小时的人，耶稣常常付全天的工资。福利待遇包括健康保险、全额退休金，保障你不受任何邪恶的攻击，满足你的各种需要和希望，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。约伯用主的工具和财产在城市的建造上增加了新的课题。这些新的课题名称为耶路撒冷新城。申请人资格，申请人必须在间隙期按照马太福音25章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的要求乐意被改变。无意者免赴，很多以前申请过的人在见习过程中无奈地放弃，因为他们发现主所用的工具是申请人的难题、申请人的困惑、软弱和缺陷。主的十字架和他的宝血要洁净申请人，覆盖这些弱点，使申请人免受各样邪恶的攻击。他希望将申请人的软弱变为更高价值的建造材料，通过一系列得胜的过程，让申请人拥有宝石般的品质。很多人喜欢他们现有的处境，以这些工具为敌。他们是愚拙的童女，他们的主人在他们见习期结束时回来以后，他们认不出谁是他们的主人。只有少数的人经过改变，从愚拙变为了聪明。他们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了极具价值的材料。当他们把所有的问题交给十字架上的主以后，以前的问题迎刃而解，苦难变成了甘甜，敌人成为了朋友，他们的奖赏超过了他们的所思所想。有的人甚至汇报说，他们确实地看到了狼与小羊同卧。有意者请联系圣灵。 Larry Chikoriff， 1991年7月13号。